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今天的收岛人象征。今天做客空岛的呢，是刚刚结束了在阿那亚的金山岭冬季驻留之旅的著名的花道家关悦老师。打招呼来、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不是花道家，我就是一个农民工。我就是先大家一步结束了社畜生活的，转身上岸去当花店老板的关悦。
哎呦呦！
但是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因为开花店失败了，所以说只能去做花道家了。
开花店为什么会失败嘞？
开花店太难了。如果你们听了这一期节目，还要决定说，哎呦，我以后不能再干了，我要去当一个书店老板，我要去当一个咖啡店老板，我要去当一个花店老板。那如果听了这一期节目，你还想要这么做的话，这期节目
就
白听了。
好，来，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微往后一点跟大家好好聊聊。所以我之前有大概看一些资料，您是草月流花道的教授。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呗。不好意思，我是一个特别无知的人，我对花道所有的理解来自于早年间看过一个日剧叫高岭之花。
哎呀，对，我发现所有直男对于花道理解都来自于石原里美老师，
对，只来自于他老人家这一部影视作品，然后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了解。对对对，所以草月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派呢？我之前听说过有什么日本有三大花道流派，
对，三大流派，最早的是池坊，然后是小原，最后是草月。在日本的三大流派，就是大家听说的只是这三大哈，实际上注册在案的有350多个。
哎呦喂！
这么多，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是是，
这个一会儿再说哈。
啊、
就是最早出现的是池坊。池坊流派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相传哈，之前那个小野妹子，小野妹子是经常出现在漫画里边的一个人物，对吧？
一个搞笑角色，但其实他是真实存在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去隋朝参拜，就是啊，过来。
就是各位同学，小野妹子不是一个妹子，
对，
他是一个男的，他是一个男的。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个和尚
啊，
但我不确定啊，
对，不太确定。对，
他过来不是取经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吧，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把我们隋朝的这个插花技术就给学走了
啊。
但当然，这个野史是这么说的哈，
是
我觉得我听听就得了。
啊、
但是在那之后呢，基本上在5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在日本皇室的寺院里面，祭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鲜花往瓶子里边一插，用这种形式了啊。当然，具体出现的时间不太知道哈。那为什么花道在日本就发展起来了？那明明它是从中国，对，打着双引号偷走的，
啊、对
吧？
对
对
对，
它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在日本发展起来呢？
中国好像就后来就没有花道这个事儿了，感觉。
对，中间就断了一代。
对 对, 对。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技法或者说是一些流派的存在哈，但是毕竟没有人家发展那么好，那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那在日本的时候呢，其实是日本皇室在祭祀中一直会使用到花道，所以它其实是在赞助这件事情的，那在京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寺院叫做顶法寺
，OK，
然后顶法寺呢有一个僧房，僧房旁边有一个水池，这个僧房呢就被称之为池坊，
哦，
对，就是顶法寺的和尚
是，
然后他以前一直在主理着这个祭祀时候的花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以前最早开始进行插花的是和尚，
这个我万万没想到，
对对 对，
我一直以为是姑娘在干这个事儿的，
后来变成了姑娘的枷锁，就是
枷锁还行。
后来在日本的姑娘们，如果你没有花道的教授证书，然后你不懂得茶道，不懂得缝纫的话，你是很难在婆家有一席之地的。这是在70几年的日本。
Okay,
在那个时候，所以他大行其道嘛，当然这
是
后话了。
是是
是。那所以说，和尚们开始做插花，皇上很喜欢，然后他就变成了祭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池坊的这些老和尚们，不能这么说，这些前辈们开始做的越来越好。那大概在幕府时期的时候，很多的武士家族，很多的一些公家或者说是一些有权势的家族，都开始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开始插花，然后那个时候是非常华丽的丽花。所谓的丽花就是现在池坊那种传统花型，那具体的因为没有图说不清楚哈，
对，
他们的尺度可以做到多大呢？做到十几米宽，
哇，
三米多高，
火
啊！对，你捧哏捧的还挺好的，
嗯，可说呢。
对对对对，然后都是从深山老林里面采的那个古树过来去做一些造型。当然有人说画道家是傲慢的哈，因为你怎么能够把那个自然界的东西按你自己的意愿砍下来然后插成那个样子呢？
哦，
其实也不是，如果这些古树你不经过去修剪的话，我们只是修剪，如果你不去做修剪的话，它可能就会在大风中因为长得太快然后被摧毁掉了。
对 对, 对、
嗯、那你修剪掉了之后剩下部分会长得更好。
我说呢，嗯，
好。然后池坊于是就这样一代一代发展下来了、
嗯、
然后那池坊它不叫一个流派，它就叫池坊。
嗯，
池坊发展起来了之后呢，慢慢的大概再过了100多年吧、
啊、
大概这样子吧，然后西方的很多的文化就流传进来了。
对，
就有一个叫小圆的人说、
嗯、
哎，你看家园，所有的掌门人都叫家园哈、啊、家园，你看、
啊、
你看，我拿一水盆，水盆里边放一个剑山、
啊、
或者是放一个花流，然后往里边插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素材哈、
啊、
这不是也挺好看的吗？
嗯、
啊、然后家园说，大逆不道，
哟，
我们是吧，这么优秀的传统，你为什么要学习西方那些技术呢？
就是啊，嗯，
于是这个叫小圆的人就只能自创流派、
啊、
然后出去做了小圆流
啊,
啊，对，于是一个新的流派，
西方的文化和审美。
对、
嗯、
因为在日本就是花道它其实是讲究线性的美，线条的美、
嗯、
但是西方的花艺呢讲究的是面儿、
嗯、
块儿、
嗯、
体块儿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嗯。
在西方，你比如说他们也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跟花相关的东西，也是祭祀用的，但他们会把花做成花环，
嗯，
古罗马戴在头上
啊，对，
或者做成花束，比如说你奥林匹克冠军，
哎呦，
送你一花束，
你看看，
但它都是一个块状或者是面状的结构、
嗯、
但是在日本呢它是一个线性的结构。
嗯，
那它为什么是一个线性的结构呢？
嗯，
就是说在日本的花道里面，它的主角并不是花，
嗯，
它的主角是树。
哦，
日本是一个神道教国家嘛、
okay.
宫崎骏或者说很多的那种治愈系的动漫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是相信在树木和森林里面居住着神灵的。
对，
对吧，那个龙猫嘛、
嗯、
什么之类的，
包括各种小精灵、嗯、
对对对，
跑跑
小精灵啊，对，这块就要说到小精灵了、
哎、
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在春天会有一个大型的祭祀、
嗯、
叫镇花祭、
哎、
就是镇压花朵祭祀。
为什么要镇压花朵嘞、嗯、
对，因为花朵上面寄居的一种小精灵，
嗯，
然后这个小精灵呢它就会蛊惑瘟疫之神，让它在春天的时候给人间降临一些疾病。
哦，
嗯，坏吧，
小精灵不容易，小精灵你们受苦了。
然后所以说他们就会从山里边砍一些松树、柳树还有茶树，
嗯，
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巨大的伞盖，扛着这个伞盖去游街。
是，
因为他们相信在树木里边寄居着神明。
嗯，
神明可比精灵厉害多了啊。
那可说
的，然后你只要在这个树底下走一圈，
嗯，
一个春天都不会得病。
哎呦，
所以其实它从侧面上来说，
嗯，
说明了就是日本对这个树木之中寄居着神灵这件事情它是从古至今一直在相信的。
哎，
那所以说他为什么要把树砍下来插在自己家家里呢？
嗯，
他等于说是把神明请到了自己家的家里，他、
啊、
有一种敬畏之心。
明白了。
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要在门上挂那个门松吗？
对对，
对吧，砍一个松下来然后系上那个水引、
嗯、对，
其实是把岁神请过来了，
嗯，
保你这一年平安。
你看看
啊，大概就是这样。咱再说回去哈，对对，咱再说这个三大流派的事儿、
嗯。
那在日本的话，一直都是一个世袭制，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流派的掌门人，
嗯，
你叫相花流，
嗯
嗯，相花流，你的儿子或者是女儿，
嗯，
必须要继承你的家业，成为下一代的家园。
他必须要知
啊，他不见得非得要继承、
啊，
但是你也不能随便给别人。
啊、
你比如说，我是你这个相花流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徒弟
啊，
特别出色哈，我，
但是、啊、厉害那种，
哎呦，特别厉害，
啊、
就是一出门你得带着我怎么着的，
嗯、啊，
但是你不能传给我，
啊、
我只能
外人，
对、
啊、
我只能是个大弟子。
你 看，
然后我心里特别不爽，
那可说，
我明明这么有才华，
就是、
为什么非得寄居你篱下呢？
那就是，
于是我就出去做了一个月花流。
哦、
所以为什么有300多流派？这还
是
注册在案的，
啊、
还有很多没有注册在案的。
明白，
是这个方式、
嗯、那草月流跟前面那两个流派有什么区别呢？
草月流啊，草月流的创始人叫赤矢河原苍风。
哎呦，
这个名字就特别有传奇色彩，
听起来就是一代大师的意思、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花世家、
嗯、
他爸爸就是花道家，但是我能接触到的史料里边我不知道他爸到底是哪个流派，人家也没说，可能并不想强调自己是从谁家脱胎出来的哈、
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掌门人呢，他一出手就与众不同，
嗯，
他一出手就是一种 招不着徒弟的那种方式，就是基本上是从国外的艺术家，然后一些雕塑家，一些造型家的这一块，然后去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创作理论。它其实也是从花形法上延续了以前老的池坊啊、小园啊这些人的一些古老的这种花形的方式。但实际上它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呢，是它强调的是无论何人在何时何地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去做花道创作。
花道平权，你看看这事儿办得漂亮。
哎，你这说的真太对了，它就是平权，就是平权。我觉得花道最厉害的一点，它就是平权。
哎，
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花以前很贵，不是所有人都玩得起。
对，
再加上战后，物资非常的贫乏。
是。
那我要想做创作，
饭都没什么吃的，还花呢，
对
吧？对。
我要想做什么创作的话呢，我基本上我也没什么方法。那我如果我拿几个鞋垫儿，我也可以。
鞋垫儿可还行。
或者是我拿锅碗瓢盆，我都可以做造型创作。
嗯、
那真的就是一种艺术的平权运动。
哎、
那像我这种以前是学文科的，不是学艺术的，有一颗想要去从事艺术行业的心。
哎呦，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不接受我的。
对
啊，对，因为圈子嘛，
那可说呢，
就是大家一提介绍，谁谁谁，象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哎呦，
毕业于哪哪哪哪。你一看就知道，哦，你是跟谁谁谁谁一起，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
就是让他无助，
嗯，
孤独，冷，
哎，你还寂寞呢，对，
对的，寂寞，就是通过这种平权运动，让我们这样之前没有接触过艺术，想要用艺术来表达自己的人，有了机会，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权运动，
是，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它就很受欢迎，因为一个是西方的思想已经进来了，
对，
方式又非常的开放，
嗯，
所以说它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对，
一直到今天应用起来非常的广泛
啊，
变成了应该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流派。
他现在最大了啊，
对
，Soga。哎，那既然说到花道，就是我记得我之前看过的这些，大体上都会觉得说是得用所谓鲜花吧来进行创作，对吧？但是我看你好像不是只做鲜花的作品，甚至还涉及一些仿真花这个事儿，这两者的之间的创作有什么区别呢？对，
哎呀，
用仿真花这个事难道不是欺师灭祖吗？对呀，
就特别欺师灭祖，
啊，是不是？
但是说花道家也得生活呀。仿真花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很尴尬。
嗯，
很多的商业项目，他既想要用到花的意象，又掏不起这个鲜花更换的钱，所以说就会要用仿真花。
对，它得更换的。
对啊，每周一次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开花店的小姐姐们就不要做这个梦了？就是基本上跟那个看菜市场的阿姨做每天做的生活差不多，
一个意思，
对，特别凄惨。
可你的成本可比阿姨可高多了，是吧？
那可不嘛，那损耗什么的。
哎，那花道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大家看起来都是那种特有钱、倍儿高端，是吧？不是精致那种生活方式，你才有花道这个事儿呢，对吧？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富人、有钱有闲的阶层才能享受的这么一个东西，一般普通人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你能认同吗？
我特别理解这种观点，因为其实在日本刚开始流行花道的时候，也是从富贵人家，然后慢慢的再往大众平民去流行。那它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就是一个姑娘要想嫁得好的话，你必须得掌握这几样才艺，就刚才说的花道、茶道、缝纫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在中国的话，其实很多学习花道的大部分都是一些35岁到45岁之间，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了一定的把控能力，然后是想要去用花来表现自己的创作力的人。只能他们玩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但是确实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财力的话，你学习它可能也会比较困难。
对，
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总要是往自己的身上去投资一些东西，那有些人去买包可能比我们这个做花道或者说是
那可能贵多了，
学习要贵多了。
对
对，你看你想要攒什么，你是想攒一些才艺啊，还是想攒一柜子保值品啊，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是，哎，之前看到你在社媒上啊分享你有一个经历叫什么花战
啊。 对，
这个花战是怎么个意思？给大家说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
个现在因为它在日本叫 Ikebana Battle， 以前翻译过来是花战，现在翻译过来叫花擂台
啊。
对，花擂台这个太有意思了。它是这样哈，就是日本不是流派特别多嘛，大家都各玩各的，也不怎么交流，然后就有几个人站出来说，要不我们做一个联盟吧， 然后这个联盟呢，就是各个流派的人都可以过来切磋一下。
OK，
那这个花艺怎么切磋呢？是吧？你插你的，我插我的，然后商业互捧是吗？这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
对，
这玩意儿真是千人千面的，谁都觉得我最棒了，是吧？
是，所以就不能让业内去评价，
哦，
全部都是让业外去评价。
哟。
所以花擂坛啊，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素哈。第一个是它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嗯，
五分钟的时间你要用你手头的材料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出来。
哦。
第二个呢，就是观众，
嗯，
观众呢是在台下拿着两个颜色牌子的人，等你做完了之后，他要给你去，就是蓝牌还是白牌，
嗯，
他去投票，
哦，
他来说你到底做的
行
还
是不行，
还是不好。对，
嗯，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嗯，现场淘汰，
有货啊，跟陪审团似的感觉。
对对对，可激烈了。然后你想，那个架子鼓一打，然后那个就是吉他，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抬，然后你鼓噔往上一上，那个紧张气味哗就一下子就烘托起来了。
是。
然后再加上所有的选手，你像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时间能干嘛呀？
对
吧？鞋垫还没掰好呢，还没是五分钟的时间，你要完成一个有造型的作品，就你得跑起来嘛，
嗯，
就基本上就是得奔跑，然后有一些惊险的东西。
嗯，
当然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其实花擂台最重要的，它不是赢，
嗯，
它是要在这五分钟之内充分的表现你的哲学观。
哦。
但是一说哲学观这件事情，就会觉得
就很
哇哦，这是你要怎么表现你的哲学观？
对，
那我比如举个例子哈，
嗯，
就是日本有一个老师叫上野雄次，
嗯，
他在中国也非常的活跃哈，经常过来做表演什么的，
嗯，
就是别人都是特别认真的说我要完成一个作品，
哎，
他的那个过程就是我要破坏我自己的东西
哦，
嗯，他会在五分钟的比赛中挑战一种不可能。你比如说，
嗯，
一人前面有一个台子，一人前面有一个花器，
嗯，
他可能是要把花器先放到地上，先拿一个卷曲的一块特别大的木头，这个木头光要固定在桌子上不让它动，就得花三分钟的时间，又打钉子又拿锯子啊，满头大汗，光头啊，满头大汗在那狂锯，
哎呦，还体力活，你看看，
那当然体力活，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
啊，
然后锯完了之后还得把那个花器摆在上面保持平衡，
嗯，
然后在最后当敲钟的最后那一秒钟，然后还得插一枝花进去。
哦，
这样的表现他的哲学，
玩的是一个概念，
对，
是一个理念的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哎呦，这属于跟当代艺术这块有点接壤了感觉，嗯，
基本上那如果是说他的哲学观的话，就是如何在五分钟的之内把自己的极限发挥到最大，
嗯，所以他最后出来那个东西也是非常漂亮的，
挺好看的，
嗯，
其实，
嗯，你刚刚的描述我觉得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嗯，
所以花擂台特别有意思，它把一个很静态的很文雅的一个我们觉得如果你不穿一身道袍
对
就不能干的事情，
嗯，
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娱乐化有争议就是你的支持对象的一件事情
啊，对，
很有趣，
现场的举牌这些人都是他或多或少还是说都是路人还是说他也是各个行业选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因为已经举办了100多场了，
嗯，
在日本，
嗯，
所以说什么人都有，因为
谁都可以，
对，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监制，
嗯，
舞台监制什么的也聊过，
嗯，
他还说就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把场景包括大屏幕设计得很好的话，
嗯，
因为有的时候当观众离得太远的时候你是看不见作品的细节的
啊，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你要后面有投屏，
嗯，
如果没有投屏的话那后面的观众就会觉得谁做的大谁就是好的，
哎，有道理，可不
对对
是，嗯，
所以很多不专业的就会把它做得很大很张扬啊什么这些，
是，
但是实际上从它的内部逻辑上来说是没有那么美的，没有经过推敲的，
嗯，所以你当时参加这个感觉怎么样呢？
很享受很刺激，我觉得
你赢了吗？
我没赢但是我把桌子给掀了
是不是，
啊，我领会了花擂台的精髓，而我一上去之后我的对手是一个秃头
日本还蛮多秃头的
没有，我这是中国秃头，
啊，中国秃头，好嘞，
重庆秃头，刚波老师要是听见这批节目不要说我啊，刚波老师人很帅然后重庆秃头，当时我一想台下都是一些中年阿姨应该不会太喜欢秃头这个类型，
哎，
然后我从观众开始想起，
嗯，
那我得怎么才能够赢他呢，我就开始算计他，
嗯，
然后我就然后我一上台刚波老师还在特别认真的摆造型的时候我就把桌子给掀了，就是把桌子整个给掀了，掀成那个立在地上了，
这个是可以的，就它没有这种规则限制，
没有，没有，你
干嘛都行，
对，你可以利用现场的一切东西，只要是台上的 然后来做。那我把桌子一掀之后，肯定就没有人看他了嘛。
可说的，可说哦，这边的这精彩，挺来劲。
这边已经来了一个武行，那边还在插花呢，快看这人要干嘛？然后我再把木头往下面一垒，把花器往上一放，再插两根竹子，然后再往里边插上花，基本上就成功了。
对，五分钟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其实还是挺惊险的，没赢，确实没有赢，因为后来输给别人了。
哦，就等于说你第一轮赢了。
对对对，好多轮的那种，
啊、好多轮、
但是很有趣。就像我说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理解嘛。
嗯，
不是在于赢，而是在于就是你是不是在这里边让别人记住你了。
啊，是。哎，我之前看你以前是在广告公司的广告精英来着，是吧？也、也还蛮厉害的，你做到了客户群的总监，对吧？已经算是蛮高的职位了。当时出了啥事儿？因为什么原因让你从广告公司这个行业离职，去成为一名花道家呢？
我觉得这个就你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因为大家都在想、我辞职的时候去干嘛呢？
干点啥呢？
对，
就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很想辞职，
是、
这个时代，
对，所有人都很想辞职。我是20多岁的时候，然后被一个朋友拉去参加一个都是姓关的人的一个聚会。
还有这种聚会是吧？
哎，我跟你说，我前两天碰上一个姓关的一个哥哥，然后他说哎，我拉你进群吧，这群里边都是姓关。我说啊，我说都是什么人、他说每天早上请安呢。我说啊，对谁请安？他说我也不认识。我说那你们请什么安呢？
奇怪了。
对，然后那个人就给我算命，他说我40岁的时候会有非常严重的中年危机。
这话说的，谁40岁没有中年危机呢？
哎，我听了之后就可上头了，特别相信这件事情，
是不是？
那我就开始想，这不就是自证的预言吗？那我不能让自证的预言实现，对吧？我得想想我怎么才能够不在40岁的时候有中年危机。我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在推，我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能不能避免我的中年危机？是吧？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能避免我中年危机？哎，所以我就辞职了。
这个推导逻辑是怎样的？
对，
太奇怪了。
就是跟所有人想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嘛。你在公司里边又能怎么样呢？是吧？我的上司他也不会辞职。
对，这个位子就这样了。
对呀、我也上不去，是吧？那跳槽也不见得更好。
跟当年辞职是一样的。我当时在那种国际大唱片公司里面做到中国区的 marketing D，
啊，厉害厉害。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那个年代啊，我上面全是
外国人，
哪怕是台湾人、新加坡人，
那你也
就
你上不去了，
不可能了。这个是天花板，对吧？
对，
想说那我在这继续待着，那我待下去也无非就是如此，也看不着什么可能性。而那些人、要么就是所谓行业前辈，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做这行的那种。就说哇，那我应该是没戏了，那就算了。我觉得一样的心态嘛。
对
对，
而且他们身体看着都挺好的，是吧？
是
就是熬不过人家，
每天还健身呢。
对，是吧？然后辞职了之后，你不就是想着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吗？做点能够做到80岁的事情，对吧？你到80岁的时候，你打算干嘛？
我还挺想继续做播客的，我觉得挺好玩的，
是吧？我也想着，就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花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这个行业我应该越老越值钱吧？
可说呢，
是吧？
对，
姑且这么认为啊。然后确实，我也发现了，因为我那个去年11月份去日本看那个草原流大展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的景象非常让我振奋，然后我看到了有的那种大作品是一个教室整体出展，那个教室的老师我也没看着在哪儿，我就看见一堆穿着同样 T 恤的中女，所谓中女就是对吧，30-40岁的姐姐们，
对，
然后在那儿忙活。再往下一看的时候，看下面有个轮椅，就是
What？
对，又有一个已经就是把头埋在肩膀下面的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在指挥着大家干活
哦，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榜样。
这可太好了。
对呀、这充分的证实了我在80岁的时候还是有工作的。
是
如果能够是吧有那一天的话。当然这确实是啊，就是整个展厅里面基本上都是上年纪的阿姨们。但是我也40多了啊，我在里边算年轻的。就是在日本那个社会嘛，在日本那个社会就是一个长者社会，
对，
你要出展，然后要带着教室，一定还是一个年长的前辈在做的事情。
是，
真的有很多精神头很好的老太太们，然后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那说明这个行业我还是选对了。
来，于是你就选了这个。
对，
所以在那之前你并没有加入师门什么之类的。
我又在日本学。
啊，你是辞职之后去学的吗？
对。
所以加入师门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嘛，要在门外跪三天三夜之类的嘛。
哎，老师对我可好了。
OK。
嗯，中国的市场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对，一个大到无法想象的市场。
对，
就是那个数量级是一个本质差异，对他们来说。
是，而且这两年学花道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嗯，有好多日本老师到中国来淘金。
嗯，所以你学了多长时间，你会觉得我可以真的出来做一个花道师了呢？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有信心，什么活儿都能骗到的时候，就是你准备好的时候。
我的天，
是不是我们处在一个这样机会繁多的时代、
嗯、
为什么不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呢？
是可说呢。那如果我们接着上一个话题聊，就是之前有说这种不要把自己爱好变成工作啊、
嗯、
这样的说法哈、啊。但是你现在已经把你喜欢的事情变成了职业了，今天你回望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有新的感悟吗？
确实把爱好变成职业是会把爱好消磨掉的，
会，
一定会的、
嗯、
你也有同感对吧？
是，
嗯，
有的时候我录录我就说我他妈干嘛呀，
对，
我并不想再录了，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
我在辞职之前有一个同行、
嗯、
然后他辞职了之后去卖二手手表，
呦，
在 C5 吧，我不知道，就应该有很多人认识他、
嗯、
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就给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在有一次去开会，客户一直在催、
嗯、
然后他们特别特别着急，都跑出心脏病了，然后跑到了之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着急，对方的 leader 也没来、
嗯、
然后他当时就想省略一圈脏话哈，老子不干了、
嗯、
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鼓励了我辞职哈。后来呢有一次我去找他玩，
他用这个故事鼓励你辞职。
我想对什么狗屁行业，我也不干了。然后有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在那一边擦着表一边说，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我说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负责任。
你把我给鼓励出来了。你
对呀、啊
嗯、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迷茫、
嗯、
就是当你把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它其实目标的丧失会消磨掉你的这份热情、
嗯、
因为以前爱好的时候是做给自己的嘛，
对，
就是你是为满足自己，那现在你是要满足甲方呀。这我都发现乙方真的是一辈子的身份，我出来做个花道我还是乙方，真是让人绝望。
这种身份我们一般称为太乙真人
啊。哦，有道理，有道理。
一辈子都是乙方，练成精了，都一粒一气。
有道理，对。
嗯，那所以你自己做花道之后也会变成一个乙方的身份吗？
会啊，
对吧？那你的甲方大体上都是一些什么家伙呢？
哎，我的甲方都是好甲方。万一他们要听到这个节目怎么办？
嗯、那都什么类型？
我的甲方一般都是软装设计公司
啊
啊，然后或者说是开发商、
哎、
房地产这些空间里面需要美来装饰或者填充内容的一些、
嗯、
对，
特别合理。
对，特别特别合理。当然这个也跟我以前的从业经历会有一些相关性哈、
嗯、
就是感谢房地产业，当时我那么想要去挣脱它，然后发现我还是哎
绕了一圈，嗯，
还是一辈子会受它的受益很多、
嗯、哎呦，说话太不太好了、嗯、特别棒。
嗯，
这里插一句，就是花道跟我们一般，就比如说我之前碰到过有一些在我服务甲方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什么典礼啊什么之类的，是吧，一个颁奖，哎，就会请到花艺师，
嗯，
啊，他们就会在桌上啊现场啊布置各种花艺，这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来说，
嗯，本质上来说这个是一个身份跟工作内容的区别。
哦，
因为这个花艺师是介于，哎，我也是花艺师哈、
嗯、
但我这样说我没有说别人的意思啊，就介于我们自己也怎么说，农民工和设计师之间的一个特别广泛范围中的一种身份。
OK，
因为就是成为一个花艺师，你听起来其实是很理想化的哈，
很厉害。
我要跟花打交道，我要美、
嗯、
是吧？我美美的，天天跟花在一起，大家看到的都只是朋友圈照片而已吧？是，
对，我们一看，我觉得哇，你的生活也太好了。
对，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把花从那个很臭的水里边把它捞出来，然后把根儿剪掉，然后那个很臭的水桶你还要把它给刷了，然后这种事情如果你开花店的话每天都要做。
哎呦
喂，当然做花艺师很多时候是在花店打工哈，所以说难免会说到花店的这个事儿、
嗯、
开一个花店其实它是人间非常残忍的一种行业。
嗯，
你比如说我拿厨师来举例子，或者说开饭馆来举例子，
嗯，
你的顾客不会站在你旁边看着你在那儿掂着勺，然后同时跟你说，哎，这个加点盐，然后那个加点辣椒，然后什么的，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你就多放点葱，哎，你那蒜放太多了。他不会站你旁边这样对你指手画脚吧，他是看着菜单来的吧、
嗯、
但是你要做花艺或者做花店的话是不一样的呀，客户
会站你旁边。
当然了，你要是给打个花束的话人家不得盯着你啊。
哦，
完全定制化的一种手工业服务。
哎呦喂，
所以他需要投入。
以前做平面设计的不是一个意思吗？
对啊，我以前是的，没错，我要五颜六色的黑。
你的 logo 能大点儿？哎呦，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你想一下，我们还要面对无穷无尽的体力劳动。
嗯嗯啊，
对，
这是花艺。
对，这是花艺。
花道好点。
哎呀，花道也没有太好。
没好哪去是吧？
还是看你是为了自己服务还是为了甲方服务。
嗯，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是职业对吧，咱们说的是职业。
嗯，
咱们说的是一种身份或者说叫工作内容。
嗯，
所以花道咱们还是说一下花道对于中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哎，好嘞好嘞好嘞。
对，因为毕竟那个九子离火嘛。
嗯，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听到这个词？
对对对，
是吧，我们中女的时代终于到了。
哦，这是你们的时代。
对呀。
啊，It's your time。
对呀。啊，是吧？你看前面那么多 Me Too 运动什么的。
嗯，
我觉得都是对这个时代的铺垫。
哎呦，干得漂亮。
对。
嗯，
我们终于开始受益了哈，包括对于美学，包括对于生活方式什么这些的，未来这十年据说都是这种时代。
嗯，
你怎么想？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
我觉得应该到你们了吧，这个不然的。就是说实话，这个我也是最近因为录很多节目，女性意识开始啊，加强，我们这些男的享尽了这些先天的优势，但是我们却浑然不，
嗯，
并不自知。
嗯，
不都这样吗？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啊。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过往碰到的那些状况好像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实不是的，中间隐藏了太多不平等的东西，只是我们意识不到。
对，
我们眼里头看不到这些事儿。
对，
真聊起来才发现，哇靠，原来他妈这样。
是啊，
对，
求生意识好强，
学习了，学习了。
所以说中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之前听过一个美国女演员60多岁哈。
嗯，
然后她说在我绝经的时候。
嗯，
我终于意识到我自由了。
哦，
啊，她意思是什么？她不再被当做一个生育的工具看待了。
嗯，
她不再当做一个性幻想的工具去看待了。
是，
她终于脱离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嗯，
那对于我们这些40多岁的中女来说，
嗯，
其实比她早20年进入到了这个时期。
Okay，
特别搞笑，我们工作室以前有一堆实习生都是漂亮的小姑娘。
嗯，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小姑娘，她说我去吃饭的时候，在那儿等位置，然后被几个男生逼通了，围在那块儿。但是大家只是，哎，我不知道具体的情景啊。
嗯，
但她描述起来就让人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可怕。
嗯，
然后人家说，哎，小姑娘陪我们去吃个饭吧。然后我们当时，
不不不，来，这个部分我作为一个性别意识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强
觉醒的。嗯，
这他妈就是性骚扰，
太过分了，
没有任何的迟疑和模糊的边界，这就是性骚扰。
对
对，
然后他讲出来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哈，就其中包括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中女，就我们所有人都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啊。然后其中我觉得我们俩的表情是猎奇，你知道吗？然后
还有这样的事儿。
对，然后另外一个中女同事，他说，哎，我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种事儿了，我还以为治安变好了呢。
哎呦，
然后
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故事啊，感觉。
然后我们俩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嗯，
然后自从我开始被人叫做大姐之后，反正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女我觉得在她的人生轨迹跟曲线里面哈，她慢慢的在整个的这个人生曲线里面跟男性的那个曲线点最为交叉的时刻
啊。
对
对，
无论是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
嗯，
对于自己能力的认识，
嗯，
包括对这个世界真相的觉察，
对，
都到了顶峰时期。
是，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对吧？
嗯，
开始相对探索
啊，
不再向外探索了。
嗯，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去取悦你们呢？
对
吧？我以前在职场受的苦难道还少吗？
我也没少取悦啊。
对呀，
最后的结果是啥呢？
是啊，我还不如取悦我自己呢，是吧？
哎，
反正我也该做的都做了。
是。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大群的中女就开始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
嗯，
包括我现在身边，我反而觉得在这个年纪身边遇到的女性都非常非常的值得我去珍惜。
哦，
因为大家的非常的同频，爱自己啊，探索生命啊，然后等等感受体验啊，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
嗯，
所以就出现了一大帮开始学花道的这些人。
嗯，花道对于中女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你想聊的。嗯，
对，
它是某一种寄托吗？还是说释放？
它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探索。
嗯，
因为花这个东西吧，所有人看这个材料都会产生一种感觉。
嗯，
对吧？这个是 DNA 里面的一种颤动。
嗯，
那不会说我看见泥巴我就特别兴奋，是就是我看这个泥巴这个原材料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呦这个泥巴长得太好看了，是吧？我要怎么怎么样？
真是一个好泥巴呀！
那个，对对对对，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花道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呢？因为它其实是一种造型艺术。 它是一种理性的造型艺术。
嗯，
花道一开始只有男人能玩，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女性不理性啊，这就有点扯远了。
不是，就是所有的艺术这件事情，它本质上，我在这里稍微爆言一下，本质上是什么？是感性的理性表达。
对，没错，你说太
对
了。
就是你是通过感性感受到一个东西，让你有感触，然后你通过整理跟理性的一些梳理，包括一些技巧，就能把它表达出来。嗯，
对对。所以花道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有一个花型法的传承的。
嗯，
然后这个花型法就是规定了你的花枝跟花器之间的比例，
啊，
花枝进入之间的角度。它的好处就是它通过这种严格的比例要求，可以把这个非常完整的传授给学生。
嗯，
然后学生又可以根据这个去完整的再去传授。
嗯，
是一个巨大的传销组织啊。
嚯，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
你看啊，比如说你开了一教室，
嗯，
香花流，
哎呦，
然后香花流呢，你培养了五个弟子，
嗯，
这五个弟子说，老师我要开教室，
哎，
好，我给你发证哈，你去开教室吧，啊，然后我就是你的大弟子之一哈，然后我出去开了一个教室，
你就是我的下线了，
我是你的下线，对对，
嗯，
然后我开了一个教室之后呢，我又发展了五个学生，
嗯，
然后这五个学生我教他花道的这个课时费是我收的，
嗯，
但是呢他得领证吧，
嗯，
然后他领证他得从你那儿领，
哎，哦，
他买书他也从你那儿买，他想参展他也从你那儿参展，
嗯，
他想参加大的我们的组织内部的活动，
嗯，
他也从你那儿参加，
哎，看看，嗯，
但是就是这种制度能够保证一个流派能够稳定的运行下去，
啊，是，
对吧，
很重要。嗯，
对对，这个制度还是很重要的。
嗯，那哎，说说你这次在阿那亚金山岭的这个驻留呗，你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一些植物啊，或者一些什么树木啦，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好玩的经历之类的，跟大家说说。
金山岭冬天还是挺美的，
冬天超冷的，因为我冬天去过，那个，
冷是冷，但是很好看，
冷是冷，对，但是也确实是还蛮好看的了。
我特别懒，我从来没有在冬天爬过山，
嗯，
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冬天的时候进山，
嗯，
啊，还是很美的，因为我们在头一天去的时候是一个晴天，
哎，
然后就看到那个阳光从山间照过来哈，
嗯，
照在那个上院的那个摆放我的那个东西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很美。
嗯，
第二天早上就从窗户望上去就发现起雾了，
哦，
一扒门一看那个树上挂都白了，
哟
啊，雾凇，
雾凇，哎呦，
就整个的那个一山全都是白的，
嗯，
全都是雾凇，
嗯，
当时我还说呢，我说哇是跟下雪了一样，然后立刻有懂行的人告诉我说下雪不是这样的啊，下雪它是一坨一坨的，
啊，
雾凇是你见到的所有的小的枝杈小的干枝上面全都是白的，
啊，
就上面附了一层冰晶嘛，
哦，
嗯，特别，
所以它是冰的，其实
对对对，
啊，
它就是那个小冰粒儿
啊，
嗯，附在树枝上的小冰粒儿，
嗯嗯，
非常非常好看，
嗯
嗯，哎，其实本来我就觉得金山岭是一个特别适合花道的地方，
对啊，
这次坚定了我的信心，它就是很适合花道，
它也未免太适合，而且我觉得它金山岭从整体气质上来说就很偏向这一块，
对
对，包括它的建筑啊，包括之前做过的一些展，其实都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气质在里面，对
对对对。
嗯，
它其实就是它跟海边的阿那亚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海边更多的是一种开放式的交流式的，嗯，
对，
嗯，然后这种感觉金山岭是比较适合向内修行的，
嗯，
是中女的天下，
哎呦，开始了
是有感而发的，
哎呦，
九子离火是吧，
差不多，
没说错哈，
啊，
对，差不多这意思
啊，嗯，
然后在那儿做的东西其实每个花道家在那儿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们那块儿有一个蔡老师一起去的，他就是用柳树在上院前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结构，用那个水管一直在往上喷水
啊，
让它形成一种冰柱，
嗯
嗯，做了一个跟冬天的山非常融合的一个很顺势的一个效果，
嗯嗯，
我们其他人呢因为会根据阿那亚这个会有一些在建的一些设施嘛，然后他从里边捡了一些砖头，
嗯，
空心砖，然后这边插上钢筋，然后那边插上树枝，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偏观念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老师是用噪音的一些采样的一些技术，
嗯，
然后用电脑合成了一些金山岭录制的声音，
okay，
然后跟他的装置合成在一起做了一个影像，
嗯，是，
对，我就是铁器，上了几件铁器，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把对于山的印象跟自己的习惯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我是比较偏男性化建筑感硬朗的那种方式，
嗯，
然后我会把铁器的那种坚韧跟冬天山的感觉融合在一起，我再在里面加上一些在地的材料的一些元素，
嗯，
然后让它产生一种冲撞，
对，
还有一个东西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在那个上院有一个超轻室，
嗯，
它不是有好多那种大的横着放着的石头嘛，
对，
然后我拿切面不锈钢掏了几个圆洞，把它折成了那种书半打开的效果，
嗯，
然后立在那个石头上，
就是那个石头堆嘛。
另外一个、okay. 就是什么、破碎的河流吧，好吧。它的反光映衬到了石头上，反正其实你是不太分得清楚到底立着的是河还是立着的是石头，就制造了一种很神奇的一种融合的效果。石头堆是我们在山上找了一种植物，那个植物是一种杂草，因为它叶子已经完全掉没了，所以真的不知道它
本来是什么。
对，春天的时候再去我要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它那个植物特别有意思，它特别直，特别特别直的一根，
话说的
长棍儿，是有的植物它长得就是弯的嘛。
OK，
特别直一根长棍儿，然后我们就把它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填充在了我的那个铁器里面，然后制造了一种山在层叠的一种效果。就是在山上堆石头的那种效果。还挺有意思的。
是。那你的这次的驻留包括一些创作，其实是会跟当地那个时候的风景啊、气候啊、周围这些环境啊有关系。
对对、
是受那个启发。
没错，因为上院它的建筑非常的美，它会有一种神圣感，肃穆的，
有那种肃穆感。
对，肃穆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种敬畏心嘛。
对，
然后你在里面
甚至有一定的仪式感，或者说宗教感是有的。
对，它是有禅宗的感觉。
对，
它那个园林是生野秀明做的，就是日本的那个园林大师。你看他那个中间庭院堆那两块石头，一看就不一样。
对，
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很想用那个场地，石头那个中庭，
哎呦，
但是我觉得我
怎么着
压不住，
镇不住这块。
对，现在我还得再修炼500年可能才行。然后所以说就没有对它进行造次，因为它已经很完整了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随便找一野地，对吧，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些非常张扬的跟那个山会发生一些强烈关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把我的作品从山上借下来然后放在上院里面，那我肯定是一个内敛的，然后要稍微小心翼翼一点的，但是让人同时看到是哦，不是哇，就是那个心情应该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你在那边待了多久？
待了一个星期吧，
一个礼拜。
很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那个时候金山岭也没有什么人。
对，
然后冬天呢又，你说它冷吧，其实因为在外面也不会活动很多，爬爬山什么的反而也没有那么冷。
是。回到屋子里又很暖和。
对对对，山上雪一直都没有化嘛。
嗯，
其实还有点滑，然后我们就往上爬，爬到最高的点，你站在那块的时候看见冬天的山，跟夏天的山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你在爬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热量啊什么这些的也都是完全不一样，
是
很好的体验。
你在那儿还做了一个现实现场的一个展示。
哦，那个也就是带大家玩一下。我是希望大家对于花道理解不要太过定式。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有钱才能玩啊，是吧，是不是我得喝茶才能玩啊，
这你不得盘个串啊，
对
啊，你有脸玩这个吗，感觉。
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花道在选择自己的风格的时候也会尽量避免让它过于的定式。比如说我会尽量的让它看起来更现代一点，更雕塑一点，而不是说我是为了某一种情境去服务的。一旦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个情境服务的时候，那你到底这些中女你在玩这个的时候你玩的是什么呢，对吧，你玩的是一种自我感动吗，还是对艺术的追求啊。我更希望能够引导大家去玩花道的时候是去做艺术的探索，通过理性，又回来了啊，回来了
、
通过感性杂糅着理性的这种表现，我们用理性的方式去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然后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跟内心。我觉得花道它的花型法其实真的是可以，就是让大家在大量的重复练习当中找到肌肉记忆，然后再去做创作的，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所以它也是有基本功这一说的嘛。
对，他有5本书，前2本都是在练基本功，然后后面才是一些比如说对于线的创作、面的创作、体的创作、颜色之间的关系啊，才是那些东西，之前都是比例关系。就是把人从2D 拉到3D 的一个比例关系和角度的一个练习。通过这种理性的几个枝条之间关系的把握，然后你掌握了这个比例关系方法之后，你就可以进行大胆的创作。是这样一个关系。对，所以草月的宝贵在于，因为我觉得池蟒真的很美，池蟒的东西真的是很美，它是有神性的，难怪人家一直是就是庙里边出来的，真的是有神性的那种美感的。但是它的应用场合包括它的严苛，就注定了它没有办法 那样自由的表达自己、
嗯、
那草月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你可以很自由的用你身边任何的东西然后去表达自己
嗯,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平权就是一种解放
对、
啊、就是一种我们脱离了学院派的这些历史的桎梏然后脱离了圈子的这些东西、
嗯、
我们可以在35岁或者40岁的时候通过重新去学习然后掌握一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嗯、
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那所以现在花到这件事情来学习的还是以中女为主吗还是说也有很多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会来呢
还是以中女为主
嗯
嗯，
对有道理我已经想到了那个答案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还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时间、
嗯、没有那个精力少这样少、嗯、学艺术什么这些的会喜欢、
嗯、
因为他们看到了画到不同的表达方式
对
但是还是上年纪的人多
是
嗯
那你自己在创作一个画到作品的时候你是先想好了吗还是说我边创作我边想就脑子里先有一个画面还是说我一边弄着我一边在琢磨呢
我一边弄一边琢磨吧，
嗯，
啊，经常会做着做着方式就变了，
对，
啊，这都很正常，
嗯嗯。最后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说开花店也好，对，就当时你开花店的失败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卖不出去，还是说你自己坚持不下去呢？就是都看你好像大家都在买鲜花，感觉。
我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一种质疑。就是你刚才问到那个是花艺师还是花道师的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说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去尝试做花店哈、
嗯？
因为它有大量的重复跟隐性劳动，
嗯，
你要付出的其实会更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去传达自己的美学体验，对吧？
对，
通过一个花店，通过一个场所、
嗯、
去传达我的美学体验。但是，往往在这背后，做花店比做什么咖啡店、面包店、书店要付出的精力会多得多，
还要更多。
对，
嗯，
因为它。就像你是一卖菜的，你每天得把烂的菜扔了，然后再把新的菜摆上吧。
嗯，
就是跟花店其实是一样的
啊，
就是很麻烦。
是、
嗯，而且就是大量的重复劳动，然后占用的时间什么。所以我开了一年之后，我就把店给关了。我
开了一年呢。
啊，
也算了不起，不错。
那房租交了一年，必须要坚持下去。
原来是这个。
对、
嗯，
当然花店它只是一个精神堡垒，就是它放在这块是为了告诉你，我在这儿我可以提供很优质的服务。
是。
很多花店老板的真正的营业额来自于周边的一些企业呀、啊，或者说是一些大客单啊，
啊
或者是一些节年的一些礼品啊、
嗯、
情人节啊、
嗯、
等等
对对
这些东西。
啊。
对。还是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我想要创作更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
而不是想要在这儿
就单纯当一个乙方。
对，
是
不太一样的。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哥们儿在擦着手表、嗯，难道我一辈子就干着这种事情吗？是，
这有什么不好吗？
嗯，没有什么不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嗯，好嘞，那最后现在已经春天了啊，
嗯、
是吧？万物复苏的季节。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呀？包括一些新的创作呀？想去干点啥呀？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开始创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条条大路有机会。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些机会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到你手里啊，这是问题。
是啊、
嗯，
但是吧，总有一些新的，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有趣的事情会发生，
嗯，
比如说今年的话，我们可能会跟金山岭会有更多的合作
啊，
对，我会在那边做更多的关于花道的活动啊、
嗯、
游学啊、教室的展览啊、比赛啊、
嗯、
就这些的，那也许真的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体会花道的好玩的地方、
嗯、
而不是只感受到它的形式之美。
是，那我最后有一个小问题啊，
嗯，
今天比如说你做出了一个你自己很满意的作品，这个作品的留存除了拍照拍视频之外那怎么办呢？就放那，那它就要换吗？
嗯，
它有一个所谓生命周期这件事情吗？
啊，这个花的生命周期是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嗯，
对吧？作为一个作品来说，
嗯，
那在花道里面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西式的花艺，它会把一个花当作一个像素来看，
嗯，
像素点儿，
嗯，
通过无数的像素点的叠加、
嗯、
然后它组成了一个整体，
嗯，
但是对于花道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通过线条，然后通过你把多余的东西修剪掉之后，剩下的那个最精彩的东西，它让你看到它，
嗯，
并且被它所留恋、所感动。
对，
同时，它的 盛开，它的凋谢，它的干枯，它的掉落，这个过程也是值得欣赏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跟花的生命在这一个周期之内是重叠的。你把它插好了那一瞬间，它才刚刚开始，然后它跟你重叠着一块走过了一段时光。那日本对于物哀，对于这些残缺支离之美的一些欣赏，也就造就了就是他对于花道的这种生命的敬畏，包括他觉得树中藏着神明，
对，
等等这些的一些宗教跟哲学理念吧。所以它能凋谢是一件好事。如果它一直在那儿的话，可能它就没有那么美了。突然觉得我上了价值。
谈了半天，
别开花店。
对，可以。好嘞，我觉得差不多。
好，谢谢。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关悦老师一起聊一聊。其实我要在作为一个这种蠢直男啊，哎，那我就突然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想更了解多一些。关于插花啊，关于花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儿，我除了高岭之花之外，有别的东西可以去看看。
你到底是去看石原里美的，还是去看花的？
当然是看石原里美，没有。不，但那个实话实说，那个东西是很漂亮的。我反正那个剧大体上，
啊，行了，别秒了，你也没看见啥，是都在看石原里美。
花道很漂亮，最后反正就是，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看呢？除了去线下去看你们的展之外，
小红书上有很多，
有一些
对跟花道相关的很多，现在好多人在学
啊，
越来越多。
是，
是
小红书可还行，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啊。
小红书上关注我，
是不是啊？小红书上叫啥呢？
关悦呀，
就叫关悦，
关超越的悦
好嘞，
呀，这个广告植入的好自然，
看看。咱就擅长这个，好了，那今天非常开心跟关悦老师聊了一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空岛，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一下关悦老师他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啊。无论是他，当然透过他的社交媒体比较容易看到哈，比如说他正好在什么地方做了一个活动，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去参与一下。
对，
好不好？
欢迎，
尤其是中女。
对，还有直男
、你们像我一样啊，需要一些美的熏陶。
哎，快别说这种话，见外了，见外了。
好嘞，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
拜
拜，拜
拜。
I don't know, like a flower, lifeless like a flower. A song of tassel, like a bonnet jewel, send me flowers. She's jacking up your flowers, good don't up your flowers.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give me flowers. Ooh, ooh, I don't know.In my pocket 내집바깥에잘못지나치겠어물어보고그냥사지잡힐잡힐다뿌리잘린꽃이라별감흥없지만이얘기면달지 Orange 끼고와서얘기해제대로보이지도않으며그냥예쁘대 What's your time and what's your life tomorrow 이번꽃도며칠못가사진찍고버려도로위에멋진차는 Scroll down 차례명품옷걸음시계밖에차는버릇잊지마전에부여잊지마이게배려우려입고있으며칠미천감다야기를그냥사버넌돈으로못사고좋대요콜롬보조보비트로이토체요가릴것만가리고서가자고돼요질시간우리랑거리가멀어대요
I don't know like a flower lifeless like a flower 상을탔어나에게보내줘 send me flowers 진짜긴함께 flowers 그동안함께 flowers 이세상떠날땐Give me flowers. Ooh, ooh, I don't know like a flower. Ooh, ooh, 이세상떠날때 Give me flowers.
Yeah, TV 속에 내 모습은 아름다워미안해너가내가시에찔렸다면그냥지나가다보고왔는데네취향이아니면그냥버리던가해어지지않은꽃은없지만그대너무빨리졌지아 그대여 너무 빨리 가지 마요 yeah. 거기서는 부디 우리들을 찾지 마요 yeah. 처음엔 우리 너무 예쁜 아이 한 집안의 귀한 아들 딸 What? 누군가의 할머니 누군가의 장남 누군가의 사람 또는 누군가의 바람 yeah. 누군가의 장난 때문에 꺾이는 건 God. 너무 슬프잖아 우린 서리군걸 yeah. 어려운 이름들을 약을 입에다 털어놓고 무대에선 잘난 척해 나이만큼 벌었어
I don't know like a flower lifeless like a flower 세상을 탔어 나에게 보내줘 Send me flowers 시작은 함께 flowers 끝도 함께 flowers 이 세상